欢迎收听 BI， 这是一个连小孩也听得懂的比特币投资知识节目，我是 Tony。 好，那今天呢，其实是我们完全搞懂流动性挖矿系列的第二集，也就是延续第19集的内容啦。那所以说呢，在听这集之前呢，建议你一定要听过第19集，不然你应该会听不懂啦，因为毕竟就是从上一集的内容呢继续往下讲嘛。那其实听上一集的时候，因为我后来自己听发现，语速太慢了，所以我觉得还没听过上一集，我建议可以用 1.2 倍速以上听啊，这样可能会听得比较顺畅一点。好，那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上一集的内容好了。其实上一集的重点就是我们讲到 AMM 跟订单簿这两个的差别嘛。那我们要交换加密货币的话，可以透过这两种机制去达成。那其实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订单簿的系统啦，那应该绝大部分的中心化的交易所，像大家用的币安啦、BitoPro 啊、Max 啦、FTX 之类的，你能够看到的应该几乎都是订单簿的机制。那 AMM 的机制呢，就比较会出现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比较少接触到。那订单簿的缺点就是市场很冷清的时候，那就会流动性不够嘛，深度不够，所以就很难达成成交。AMM 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 AMM 它像是自动贩卖机，那订单簿它是市场，所以说如果市场上没有买家也没有卖家，那你当然就很难成交。可是如果是自动贩卖机，那你放在那边，你只要投钱就可以成交了嘛。所以 AMM 呢主要就是在资金池里面可以放入两种资金，比方说以太币跟美金，那这个池子就可以支援这两种货币的互相交换，那解决订单簿这个市场冷清会流动性不足的缺点。那当然 AMM 也不是没有缺点，就是 AMM 它相对来说它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价格，你投自动贩卖机的时候它价格就是定好了嘛，你可以知道它的价格，可是你没办法自己决定，你要嘛就买要嘛不买嘛。订单簿的话，你可以自己发出你想要的价格的挂单，这样。好，这个主要是上一集的内容。那如果对这个 AMM 跟订单簿的一些差别你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私密社团里面发问。好 ，OK，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讲。那接着呢，我们要更深入的来了解 AMM 的实际的运作的原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AMM 它是如何决定要给你多少钱的？比方说我想要用以太币换美金嘛，那所以我会把以太币丢进这个 AMM 的资金池里面，然后这个资金池会再丢回美金给我。可是资金池到底是如何决定要丢多少美金给你的？它是要丢1000块美金，还是要丢2000块，还是丢3000，对吧？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订单簿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传统的订单簿价格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想看，你在用那个币安交易所随便，或是甚至股票的时候，你在买卖这些股票的时候，你下单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你想要的价格嘛，所以那个价格是你自己决定的。就像你现在在币安，虽然说大家可能目前普遍交易的价格是2500块美金嘛，可是你也可以挂一个1000块美金的单子，这个单子你是可以挂的，那当然就可能就很难成交了。所以订单簿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价格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爱挂多少你就自己挂多少，你想要用多少钱买那你就自己发出买单，你想要用多少钱卖出去那你也自己挂卖单嘛。可是 AMM 不是， AMM 是钱丢进去，然后这个资金池根据一个数学公式算出要吐回来给你多少钱。那这个 AMM 它是怎么样报价的？他是怎么样知道现在市场上的价格的？他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再吐回给你的？哦，其实 AMM 的报价方式超乎你想象的简单。那虽然说它是数学公式，可是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条数学公式。简单来讲 ，AMM 它的报价是根据资金池里面两种代币的比例，比例多少，报价就是多少。没错，就是这么简单。比方说这个资金池它是由以太币跟美金构成的资金池，那在这个资金池里面以太币跟美金的比例是1比 3000，所以表示说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这个池子对以太币的报价就是一颗以太币3000块，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这个应该是国中可能甚至是国小吧的数学，所以简单小考试一下，假设现在有一个 AMM 的资金池，然后这个资金池里面呢是支援以太币跟美金这两种货币的交换，那目前这个资金池里面有4颗以太币加上8000块美金，那这个资金池的以太币报价是多少？四颗以太币加上8000块美金，那国小数学4比8000，那其实就等于是1比2000，对吧？所以表示说这个资金池的以太币的报价就是1颗2000块，就是我只要对这个资金池做买卖，那就是1颗2000块。那虽然说当然目前这个 AMM 的机制已经越来越复杂了，那有些 AMM 用到更复杂的公式，可是其实初代就真的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根据池里面两种资金的比例来报价。好，所以说很重要的是，其实 AMM 它根本就不知道目前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它其实是不在乎外面世界的变化的，就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其实都跟 AMM 无关。我管你现在币安一颗以太币可能卖4000块，或是现在交易到5、6千了，或是2、3千之类的， AMM 不管，他不知道外面世界如何变化，他其实就是一个链上的智能合约而已，他就是严格的根据这个规则去执行他的程式，他就是按照池子里面的资金的比例去报价。那今天有人把以太币丢进来了，那我就根据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个比例报价算出来说要丢多少美金给你。那一样嘛，有人丢美金进来了，那我也根据这个池子里面的比例，然后算出说好，那我要丢回多少以太币给你。对，就是这样。那有人可能就会问啦，那既然 AMM 是完全根据资金池里面的资金比例去报价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它报出来的价格跟目前市场上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会有这个价格的落差？答案是有，这个是真的有可能。比方说现在普遍市场上的价格，那交易所的最新的撮合价可能是一颗以太币4000，可是目前这个 AMM 池子里面资金比例算出来一颗以太币是3000，所以池子跟目前市场价格确实有可能会不一致。虽然说会有短暂的不一致，不过很快的资金池里面的价格其实会贴近市场的价格。好，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用实际的例子来看，如果资金池的报价跟市场的价格不一致，那会怎么样？比方说现在有一个资金池，然后这个资金池是维护以太币跟美金的互相交换，那目前这个资金池里面以太币跟美金的比例就是1比3000，所以说表示说当前这个资金池的以太币报价是一颗以太币3000美金。 OK， 好，那假设目前市场上以太币已经涨到4000块了，就可能在币安交易所大家的那个以太币已经交易到4000块了，那会发生什么事？资金池里面以太币还是3000块，可是市场上以太币已经涨到4000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套利的空间可以出现，对吧？很明显资金池里面的以太币比较便宜啊，然后市场上的以太币比较贵，所以说有一些套利者他就会去从资金池里面买便宜的以太币，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从资金池里面他可以买到一颗3000块的以太币，然后拿到市场上，因为现在市场上价格是4000嘛，他拿去卖4000块，所以他等于从中套到了1000块美金。所以他会怎么做？他会往资金池里面丢美金进去嘛，资金池就会吐出以太币给他，对吧？所以他就拿着这一批好便宜的以太币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这个时候池子里面资金池的资金发生了什么变化？会有很多套利者丢美金进来，然后吐出以太币嘛，所以这个资金池里面美金不断的在增加，然后以太币不断的在减少，所以这个时候资金池的资金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了。原本可能是一颗以太币比上3000美金，可是美金一直在增加，以太币一直在减少啊，所以这个比例可能从1比3000变成1比3200，然后再变成1比3300，最后慢慢的变成1比4000，也就是跟市场上的价格一致。 那跟市场价格一致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套利空间了嘛，所以资金池现在的报价就会贴合市场的价格。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 AMM 这个机制蛮神奇的地方， AMM 它本身不在乎市场的价格，它也看不到市场的价格，所以确实有可能产生不一致。可是因为有这个套利者的出现，有这个人心想要追逐利益的这个贪婪，当套利者发现资金池跟市场有价差的时候，就会马上进行套利嘛。那这个套利的动作就会消除两边的价差，所以虽然说有短暂的价差，可是其实会很快的消失。那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以太币上涨嘛，那其实下跌也一样嘛，假设资金池现在是一颗以太币3000块，然后市场上以太币下跌了，跌到2000，那当然市场上的以太币变便宜了嘛，所以这时候就是反向操作，就是拿市场上的以太币到资金池那边卖，所以这个资金池就变成是大家拿很多以太币来卖嘛，就是丢以太币进来，所以以太币会慢慢变多，然后池子里面的美金就会慢慢吐出去，所以会慢慢变少，所以比例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最后它的比例也会变得跟这个市场的价格一致了。那当然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太夸张了，价差不可能到这么大了。那通常那个套利的空间就是很小，那这个进行套利的门槛也是蛮高的啦，就是你要去操作可能组合智能合约之类的，你才有办法做这些套利。所以其实 AMM 它的报价不会跟市场上差很多，基本上就是差一点点而已，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跟市场价格蛮贴近的。 OK， 所以讲到这里其实你已经大概知道这个 AMM 的运作原理了，你也知道它的报价原理，然后这个 AMM 呢因为有这个套利者，所以它的报价就可以自然的跟这个市场的走势是一致的，就是非常贴近市场。所以听到这里那你可能觉得哦，那这个 AMM 的机制还蛮厉害的，感觉好像屌打订单簿啊，就算市场很冷清，那 AMM 呢一样可以成交，而且透过有这个套利者的介入，所以其实 AMM 的报价它就有办法跟市场的价格是一致的，就感觉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不过其实 AMM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说 AMM 它有点像自动贩卖机嘛，那确实自动贩卖机你摆在那边，就算你市场很冷清，市场没有人，那大家也可以去买东西。不过有一个重点是你的贩卖机里面的存货要足够，你的贩卖机里面的饮料要放得够多，对吧？那 AMM 其实也是一样， AMM 在市场冷清的时候确实也可以运作， AMM 它不需要有非常多人在那边挂买卖单，可是它需要你资金池里面的资金量放够多。如果你这个资金池里面的资金量太少的话，那当有使用者在这个资金池里面投入货币的时候，就会很大幅的影响你资金池里面的比例，所以很容易造成价格的不稳定，就是会有很大的滑价啦。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OK， 我们现在有一个资金池，那这个资金池支援以太币跟美金的互相交换，所以这个资金池里面要放以太币跟美金，对吧？那可是这个资金池里面的资金量很少，它只有2颗以太币加上10000块美金。那根据我们之前知道的这个 AMM 的报价是根据资金的比例嘛，所以现在这个资金池的以太币报价是多少？2颗以太币10000美金，其实就等于是1:5000嘛，所以表示说现在这个资金池的以太币报价是1颗以太币5000美金。 OK， 那现在小明他就想要拿美金换以太币，好吧，那我就丢5000美金进去，所以我就可以换到1颗以太币，对吧？所以我就往资金池里面丢5000美金进去。好，那原本资金池里面有10000美金嘛，那我丢5000美金进去之后就变成15000美金了，对吧？那因为这个资金池它要吐回一个以太币给小明，所以原本有2个以太币就剩下1颗以太币了。所以你想想看哦，这个资金池原本是2颗以太币加上10000块美金，这个时候以太币的报价是5000块，小明做了一个换币的动作之后，资金池里面的资金就变成了1颗以太币加上15000块美金。那这个时候以太币的报价根据比例的话变成是 15,000美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资金池没办法运作嘛。为什么？因为小明他才换一颗以太币出来了，池子的报价马上从原本的5000变成15000。我换一颗以太币啊，结果这个池子的报价，以太币的报价马上涨3倍，所以它显然是没办法运作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资金池的资金量太小了。我以太币只有2-3颗，那我随便丢一颗进去，那这个池子的比例就会发生那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嘛。可是如果我这个资金池里面的资金量够大，假设我有10万个以太币，那就算我丢100个以太币哦，哎，那比例好像也不会发生什么很巨大的变化。所以说 AMM 它需要资金量够大，它需要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的钱越多越好。只有资金量足够大的话，这个 AMM 它才可以运作的比较好，它才不会有那种价格太夸张的波动，才不会有很大的滑价。所以说如果你是创建这个池子的人的话，那一开始你一定会丢非常多钱进去，就确保这个池子有办法比较稳定的运作。可是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所以我会希望多一点人帮忙，让这个资金池的储备的这个金额变比较大。那当然我希望你帮忙丢钱进来，意思不是说哦，好，你这个钱丢进来我就不还你了，不是，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取出去的。我只是希望增加这个资金池的储备的这种感觉，让它资金量变更大，就是团结力量大嘛。如果我一个人的钱，那我可能只能出100万，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找到1000个人，然后每个人愿意出10000块，那这个资金池的金额就变成10000万了嘛，对吧？不过当然啊，就是对方也不是笨蛋嘛，他会想说，哎，那我的钱好好的放在我这边，那我凭什么要帮你的资金池增加流动性？我凭什么要把我的钱先压进你的资金池里面？我有什么好处吗？所以我必须要给你一个诱因嘛。那这个诱因就是，只要你对这个资金池的稳定性做出贡献，就是你提供了流动性，你把你一部分的货币压在资金池里面提供流动性的话，那当使用者使用这个资金池交换货币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使用者抽一些手续费，那我抽回来的手续费我就回馈给大家，我就回馈给那些贡献流动性的人，我会抽成分给所有的流动性提供者。这个就是流动性挖矿。所以讲了这么久，终于讲到流动性挖矿了。所以当你在做流动性挖矿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你手头上刚好有2种货币，那你把这2种货币提供给某个资金池，就是可能有某个资金池它就是刚好支援你手上的这2种货币的交换，所以你把你的货币先压在里面，然后为这个资金池提供了流动性，为这个资金池的稳定做出贡献。那这个资金池呢，它抽到的手续费当然就会分给你，你成为了流动性的贡献者，那你得到的回报就是这个资金池赚到的手续费，就是你的回报。这个就是流动性挖矿。所以当你在做流动性挖矿的时候，你赚的东西就是你要赚那个手续费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币安的那个流动性挖矿的页面，你点进看，你就可以发现说它有很多池子，然后每一个池子它的2种货币都不一样。那如果你手上刚好有2种货币，那你也找到相对应的池子，那与其说你这个2个货币放在你的边你都想长期持有，那与其放着，那我也可以把我这个货币放进那个资金池里面，提供这个资金池流动性，这个资金池在运作的过程中收到的手续费就会回馈给你。那当然你压进去的钱是随时都可以取出来的，那只是当然说你就只有压进去的期间你可以收到手续费嘛，你取出来就没有了，这是废话。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 DeFi 的一个蛮神奇的地方，因为像我们做流动性挖矿，那我们其实是在赚那个一般人交换货币的过程产生的手续费。那你想想看，在传统金融里面，这个手续费其实只有大金鱼可以赚得到，对吧？这种提供流动性的生意只有大金鱼可以做，像是一些造市商啊，或者像币安这种科技大头，有没有？他可以做这个撮合赚手续的生意。可是 DeFi 的发明呢，让我们这些小虾米小散户 也有机会去赚到这个钱。我不需要提供很庞大的资金，甚至几百块都可以，就是集合小虾米的力量，然后让小虾米也可以去赚这个钱。我只要有两种货币，然后这两种货币都是、我想要长期持有的，然后也刚好有一个池子支援这两种货币的交换，那我就可以把我这两种货币都提供进去，然后有点像是赚取被动收入，额外的收入这样。OK， 所以流动性挖矿其实就是这样，提供流动性，然后赚取手续费。那所以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赚钱方式，确实，其实我自己的话，我也做了蛮多流动性挖矿了，我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就是压在一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然后就放着，然后每年赚取一些可能还不错的利息。那听起来这个生意好像很有赚头，不过其实呢，流动性挖矿它是很有可能会产生你意想不到的损失。流动性挖矿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叫做无偿损失的东西。那无偿损失我认为是流动性挖矿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你搞不清楚无偿损失是什么，那你千万不能投资流动性挖矿，你千万不要那个币安上面那个利息看起来都很可怕，每一年有几十%，你傻傻丢进去哦，千万不要。对于无偿损失的不理解，很有可能会造成你超乎你想象的损失啦。那至于这个无偿损失是什么，我们就留到这个系列第三集再说啦。那今天的重点呢，其实就主要讲了 AMM 的原理嘛，然后也跟你解释说，什么是流动性挖矿，那为什么需要流动性挖矿。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这个 AMM 的资金池它需要有庞大的资金量在里面，有点做储备的这种感觉，才可以让这个池子运作的比较稳定，所以它需要鼓励大家把资金压在里面，那它给你的奖励就是手续费嘛，那这个就是流动性挖矿。好啦，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完全搞懂流动性挖矿系列的第二集，那下一集我们会再说什么是无偿损失，这也是流动性挖矿里面最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你有听不懂的地方，或是有一些还不太确定的地方，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脸书的私密社团发问。那其实今天讲的东西呢，也没有完全的贴近现实世界的状况啦，就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AMM 的池子有那个套利行为的时候，那个资金的变化，其实我刚才的例子不太精准，跟现实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不过要具体讲的话其实就会变比较复杂，不过这个说明基本上不影响你的理解啦，那也不太影响说你实际的投资。其实你实际想要做流动性挖矿这个东西的话，最重要的是无偿损失的这个概念。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希望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好评。那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直接私讯我，或是你在我们 FB 的私密社团发问，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咯。